姐妹平安，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1章29到36节。《路加福音》21章29到36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地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您赐下您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每个人有一颗谦卑渴慕你话语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求圣灵教导我们明白主你的话，顺服主你的教导，使我们生命得着帮助。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现在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万物的结局。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教会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因为我们教会时常是有来宾来，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我讲到的方式。我是根据圣经的进度来讲，我挑选圣经中的一本书，然后一章一章的讲下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路加福音的第57讲，题目是万物的结局，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1章5到38节。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耶稣不久之后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可是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还是每天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教导众百姓。那这一天是他最后一次跟众人说话，因为这件事情完了之后，下一次记载就是最后的晚餐，那个时候他只是跟门徒说话。在这一次最后一次公众的演讲当中，耶稣他提到了万物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接触到这个题目。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恳求你圣灵的光照，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一段困难的经文，使我们在今天的正道当中能够将神的话语解开来，发出亮光，成为我们众人的了解和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你会需要一本圣经，因为今天我讲到的方式不是平常主日正道的方式，我请大家把今天当作是你坐在一个主日学的课室里面，因为今天我是想用主日学的方式，老师教课的方式来教这一堂的经课，因此之故你会需要看今天的经文。那在大家的前面都有圣经，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21章5到38节。但讲这段经文之前，我想给大家先做一些思想上的准备，我来跟大家先谈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圣经。对很多人来说，今天可能是你第一次也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在主日崇拜的场合听牧师讲这一段的圣经，而且是整段的讲，中间没有任何的省略。因为没有哪一个牧师想要在主日的时候讲万物的结局。话虽如此，但是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何况这一段圣经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教导众百姓、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那我想要说几句话，一开始是对基督徒说的，接着我对我们慕道的朋友说几句话。对基督徒说的，就是我们虽然说自己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多半跟没有信主的人非常的类似，我们关心的就是世界上的事情。那信仰好像是把它局限在说生活中的某一天的那几段小时之内，特别是我们应该说我们自己是天国的子民，但是那个天国意识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并不存在，我们顾虑的就是吃什么穿什么，像耶稣所说的。而耶稣这一段教导呢，他告诉我们说万物有个结局，然后天国的儿女应当有另外一种心态来面对这种结局。其实这个结局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因为就算耶稣再来的日子不在我们有生之日临到，我们也有一天会面临死亡这件事情，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信主的人是否有一种永生的意识，天国的意识，知道说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的缘故，所以我们生活的方法跟关心的事项跟其他的人有点不一样呢？那这是今天在这个万物的结局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所要看的事情。那如果你是一位慕道的朋友，你说我还没有信主，我为什么要听这一段很奇怪的圣经呢？那今天的题目的确是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其实它的内容却非常非常的积极，因为耶稣他是在讲一个新的盼望跟一个新的开始。那有人说啊，专家说人类是唯一具有结局意识的一种生物，就是说这么多的生物当中，他们认为只有人活着的时候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死，因此之故人类才会思考人生的意义。那既然我一生下来就会死，那我活着干什么？人会想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已经得到解答的问题啊，我们基督徒当然要活着，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神跟义人，我们有一个解答。但是许多人会想到，我既然会死，我为什么要活着？而且呢，会想到如何面对人生的结局。那如果有一天时候到了，我该怎么来面对死亡？虽然是一个很不愉快的话题，但是这个想法，这个意识会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脑海当中。那今天就是耶稣他教导我们说怎么样以信心和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那我还是要先交代一下一些思想上的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所谓的结局，万事都有个结局，人生有个结局。结局从哪里来呢？结局从一件事情来，圣经说结局从离开神来的，因为离开神所以有个结束，有个结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神，永生的神就是没有结局的神，他的生命无穷尽。因为离开了神之后，我们就有了败坏，在神那里是没有败坏的，但是离开神就开始有败坏，一直败坏下去就是死，就是结束。我们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其实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只是说希望能够减缓身体败坏的速度，希望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年。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败坏，说败坏是因为人犯了罪，离开了神，离开了神有生命败坏。一旦人败坏之后，这个万有，宇宙万有跟着人一起败坏，所以我们眼睛所看的，所接触到的这个世界，不管是花是草是树，甚至你觉得是钢铁，它过千万年之后也是会坏，一切都是会败坏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花开了它有残的时候，有谢的时候，有掉下来的时候。就普天之下没有不谢的花，世界上也没有不败坏的东西，但是一切都有希望。罗马书讲到将来的一种状况，他说受造之物， 就是这宇宙万有受造之物，他们好像就给他一个人格，就受造之物好像在那里指望，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神儿女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主那边得着新的生命，那个是神儿女的自由，不再受到败坏的辖制，连其他的万有万物也盼望有这一天能够开始有一个不受败坏不受辖制的那么一天。好，那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看今天要看的这一段圣经，我把它分成三段，就今天的这一堂课分成三段。第一趟很简单，我就是把整段的经文读一遍，然后大家要请你看你手上的圣经，读的时候我会偶尔加上一些注脚。第二，我会挑选中间几段重要的部分加以特别的解释，并且提供一些历史的背景。那最后第三，我会从这段经文当中找出一些原则来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个有结局的人生，怎么样以信心以积极的态度来好好的喜乐的过我们的生活。那现在就要请大家来看今天的经文，这是路加福音第21章从第5节开始，我会把它分成几个小的段落来读。我们先看第21章的第5节。那这一天是耶稣，别的福音书有记载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就问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所以这一段对话就展开了耶稣整段的下面的教导。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有这边说到，其实他们问的是两件事情，因为第一，耶稣说到圣殿会被毁，一个石头不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所以他们问说什么时候有这事呢？那第二，他们有问到说，夫子，你降临还有世界的末了，那个时候有什么征兆呢？是两件事情。从第8节开始是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看起来凌乱，其实非常的有系统。他一开始先说了一段，是把他要讲的话做了一个总结，总结之后他再分条来解释他所说的话。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总结，就是第8节到第11节，就耶稣先说了，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充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也就是万物的结局，不能立时就到。第10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特别是讲到耶路撒冷的要毁灭。第11节，地就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经从天上显现，这讲到是万物结局时候要出现的预兆。那从第12节开始，耶稣就说事情呢会按照顺序发生，总共有三样事情会一个接一个的在神所预定的时间之中发生。第12节他说，你们先会受到逼迫，你看，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就是成为你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第14节，你们就说你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这个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看到了。第16节，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 最亲近的人，也要把你们交官，因为不了解你们，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害，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好，这是讲到受逼迫。请弟兄姐妹注意我所读过的，也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话，就刚刚读的最后那一段，有说你们会连父母弟兄亲族朋友都可能会厌恶你们，把你们交官，甚至你们中间有人会因此而殉道而死。那接着呢，耶稣又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害。这两句看起来似乎是有矛盾，不是才说过有人会死吗？死都死了，怎么会说连一根头发都不损害呢？这是讲到说在神的保守跟神的旨意当中，有些人虽然遇到迫害，但是他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害，但是有些人却会因此而为主殉道。打个简单的比方例子，其实是例子，就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始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有位叫雅各的，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被当地的王用刀给杀了。但是记载到最后《使徒行传》第27章的时候，说使徒保罗那个时候被人解到罗马去，坐在一条船上，同船的有200多个人，大风浪，结果船就要沉了。但是保罗跟他们说，大家不要怕，你们连一根头发都不受到损害，因为我的神告诉我们，我们这场是有惊无险，所以他们都从海里逃生，连一个人都没有死。这是讲到说在神的主权之下，神的旨意之下，有些人会毫发无伤，但是有些人却会为主殉道。好，这是第一段，就是讲到说主的门徒会受到逼迫。那第20节，你看耶稣就讲第二件事情，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耶稣讲的是当时40年之后的事情，就是耶稣说这话大约是主后30年，被兵围困这件事情历史上的确发生了，是在主后70年。好，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历史记载罗马兵足足围了6个月耶路撒冷。一开始的时候围得还没那么紧，如果那个时候从城里逃出来到山上还有生存的可能性，如果你一直留到城里，最后那个罗马兵收紧那个包围口，就是谁都逃不出来了。所以耶稣说那个时候你们应当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第22节，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报应也可以翻为是审判，这跟神的审判有关系。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事情后来发生的时候，根据史学家的记载，犹太人被杀的倒在刀下的有110万人，然后被掳走的96000人，将近是10万人之众，有的被掳，有的是被卖为奴隶，就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外邦人的日期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特别的日期，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讲到神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审判神的百姓。那这件事情在历史中发生过几次，耶路撒冷曾经被攻陷过几次。第二个讲的外邦人的日期，特别是罗马书第9章讲的，乃是一个外邦人得救的日期。外邦人的数目，外邦人的日期，就是说当福音向外邦人传去的时候，外邦人会一个一个的得救。好，那到这里为止，耶稣讲的是第二件事情，第一个是门徒会受逼迫，第二个是耶路撒冷会被毁灭。 第二十五节开始，耶稣讲的就是万物的结局，这是第三件事情。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的，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人子就是耶稣，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是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遇到世界末日那一天，不要害怕，反而要挺起腰板来，挺身昂首。那你说，为什么耶稣说得赎的日子近了呢？这些都是他的门徒，都是信主的人，不是已经得到救赎了吗？为什么说得赎的日子近了呢？这跟你常常在圣经里读到说神的国近了，意思是一模一样的。一方面又说，当你信主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进入神的国；但一方面就说，虽然你信主呢，但是神的国将来才要来。一方面是说，你信主的那一天也就得到了救赎；一方面又说，将来有一天你得赎的日子才会来到。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人为神，神为人，对不起，神为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然后心里没有想到过的，就是在整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谓的这个 salvation， 这个救恩，这个救赎，它是有无比无比的丰盛，是我们地上的人用我们现在的头脑非常难以明白的，以至于保罗他就祷告，就说除非是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不太了解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这整个的救赎的计划是怎么样。我读一段经文，这个是在以弗所书保罗的一个祷告，就是为了这一点他祷告，他说愿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他所讲的，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是有这一层丰盛的含义。那最后耶稣的那一句话，就是他把事情讲完之后，好像是一位牧羊人，一位教会的牧师对他的群羊说话一样，来交代门徒说，你们要警醒，你们不要迷迷糊糊的就吃吃喝喝把日子给过完了。所以第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就是说你们看看那个树，你们还知道说季节有变化，难道说神的时候会没有变化吗？31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过去，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要请大家看第32节，在32节是引起基督徒或解经家比较特别疑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读不明白，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是说什么呢？是说当时他的门徒那个世代还没有过去，然后万物的结局就到了吗？门徒的那个世代只看到耶路撒冷的结局，还没有看到万物的结局。那么耶稣所说的这个世代是什么意思呢？那弟兄姐妹，我稍微解释一下，圣经里讲到世代的时候，它基本上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时间的含义，第一个是人的含义。时间的含义就是说，这一代一代一代就几十年吧，就是这个时间过去了，这一代啊，30年40年过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常常用世代啊，圣经里也是用世代来描写人，说这个世代是个邪恶的世代，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他讲的是那些抵挡神的人的存在。这个世代讲的是一群抵挡神的人。 那这里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说，根据耶稣的意思呢，是说那些抵挡神的人都还没有过去，世界上还有许多抵挡神的人的时候，最后的日子就来了。比较可能是在第二个解释，就这世代指的是人，而指的不是时间。说这个世代，就这些抵挡神的这些事情，这些人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就是告诉他的门徒，必须要有个警醒的心。所以第34节接着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我们有很多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这圣经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字眼，就是网罗，那个捕鸟人的那个网罗，就是对鸟而言，网罗是他一秒钟前没有想到的，他很高兴在那边飞着飞着，突然砰，网罗把他罩住了，然后等到他 realize 他晓得说自己被罩住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逃脱的道路，就怎么挣扎都出不去了，然后他最后必须要接受这个命运。耶稣就用这一个忽然这个字，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活得很好的时候，突然上一秒钟还在计划很多事情，突然主的日子就到了，然后那个时候当他照下来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逃离的一个机会了。恐怕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不只是犹太人，而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就是说你们从这些事情当中逃避这一切的事，能够从这样的事情当中还能够出来，没有被灭在里面，还能够出来，而且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最后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叫做橄榄山住宿，因为那个时候是除酵节，是逾越节，耶路撒冷的人满为患，他们住在城外。那结束的时候说，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这是我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下面我要给大家借着一些图片来做一些经文上的注释。我选择几个来跟大家说一说。就一开始的时候引起整个讨论的是因为那一座圣殿。我来给大家看一个圣殿的模型，当然这个圣殿早就不在了。这个模型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的一个模型。耶稣时代的那一座圣殿是人类第一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相当的出名。它是由一个喜欢盖房子的人叫做大希律王，他在主前20年开始建造的，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盖完，是他的子孙继续盖的。根据约翰福音就说，这个圣殿足足盖了46年。那他是怎么盖的呢？他从山里面开采那个巨大的白色的大理石。那你看2000年前的那种技术的那种水准，他们在山里面开采那种几百吨重的大石头，然后运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在山上，然后一块一块的把它盖成这座殿，然后用黄金跟美物来装饰它。所以说那个圣经里面记载，马可福音说，那个门徒看了说，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然后耶稣才接着说，哦，你们看到的这栋殿宇呢，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都会被拆毁掉。特别是当时那种比较不像现在到处都有繁华的都市，你看惯了，当时的那些小村小乡来的人到耶路撒冷看到这么大的一座殿的时候，会被他所震慑住。那他中间的那座建筑，下一张哈，在整个的大建筑当中的中央的建筑是这一栋，就是所谓的圣所跟至圣所。上面的话都是有以这些石头、黄金、美物啊，我们这里的经文说是用美食和公物装饰的，是一个非常 华美壮观的一栋建筑物，但是呢，照着耶稣所说的，就是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会看到石头的古迹，就是会看到靠近那个西墙，那个西墙话它原来不是圣殿上面的墙，它是那个地基里面的墙，会看到那些有这些石头，这石头是当年主后70年，离现在将近2000年前罗马兵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圣殿的墙抛下来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古迹。这是耶稣他就讲到了将来这个圣殿的被毁灭，但是在这个圣殿被毁灭之前呢，有讲到说他的门徒会先受到逼迫，人家要把你们拿住，然后把你们带到，你看耶稣的讲话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需要读的稍微仔细一点。耶稣说第十二节哈，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收在监里。会堂是犹太人的，所以说犹太人要拿住你们，把你们拿住在会堂那里，有可以拘留你们的地方。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那君王诸侯，特别那个诸侯，在使徒行传记载，就是这些罗马的总督、巡抚，这些外邦人来捉拿他们。所以耶稣的门徒不但他本族的人会迫害他们，外族的人也会迫害他们，甚至到最后耶稣说亲族的人也会迫害你们，因为是不了解你们。我们家怎么出了一个这个人，他信耶稣信迷了，他怎么就不跟大家一样好好的过日子，我这个女儿如果你是受尽的话，我给你断绝父女关系，会有一种不了解。不是说不爱他们的子女或家族，而是说因为这个人跟从主的缘故，而其他没有信主的家人是世界上的人，在那个基本的了解方面会有所差异，以至于日子久了之后，慢慢就对这个信主的家人越来越隔阂越来越深，而且厌恶感越来越深。那在那个300年大逼迫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自己人把自己人交给官里面害死的情况，的确发生过。所以这是耶稣就先警告他的门徒说，会有人来逼迫你们，但是你们放心，如果不是神的许可的话，连一根头发也必不让你们损坏。你们要长存忍耐，就是坚持，然后神会保全你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不但是你这个肉身的生命，也是你永远的永生。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第二件事情，也就是耶路撒冷的被毁灭。从第20节开始，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我去年在教一门主日学课两月之间的时候，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讲这件事情，今天我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我就简单的用几张图片跟大家做一个交代。我先给大家看一些你看了可能会觉得比较熟悉的图片。第一张下面那一张哈，你们应该会看过这一个，就是罗马的这个竞技场。如果你没有亲自到欧洲看过的话，应该也在一些风景画片上有看过。这个竞技场是主后70年动工的，那个开始建筑的那个皇帝，他翻成中文叫威斯霸先，然后是在他儿子手中完成的，提多皇帝的时候完成，那中间就是10年哈，盖这个盖了10年。他是为了取乐罗马的皇帝贵族跟罗马的市民，把这些人带到竞技场中来比武流血战死，或者是把野兽放出来让他们把这些犯人给撕裂吃掉等等，这个是竞技场。那下面一个图片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就是有一个欧洲出名的古迹叫做庞贝古城，所谓的庞贝废墟，就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在主后79年的时候，也是刚刚所提到的那位提多皇帝，他就位2个月之后，维苏威火山，意大利的一座火山，它突然爆发，那就降下了很多那些炙热的烫得不得了的那个火山灰，很大的数量。 霎时之间就把一座很华美的一座城市全部都用那个火山灰就把它掩埋起来。那因为很多人生活在那里面还在动作当中，这个天上降下来之后，他躲都躲不了，一时之间他当时最后一秒钟他的那个动作的样子就还被这个火山灰就保持下来。那如果你去到庞贝废墟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图上的一些这些展示。另外给大家看的第三张图片，这一座凯旋门可以说是欧洲所有凯旋门的原始标本啊，你到巴黎会看到一座非常豪华的凯旋门，它是根据这个罗马当初的凯旋门所做的。这座凯旋门叫做提多凯旋门，就在罗马城，是罗马人为了纪念当年提多的战功而树立的这个凯旋门，上面有掳掠耶路撒冷圣殿的一种浮雕。那我就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上面的浮雕。你如果再看一下的话，你会看到有一群的士兵，他们抬着一些物件，中间有一个是圣殿里的金灯台，就他们把当初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那些宝物就掳到了罗马去。然后中间有个看起来像是贵族将军模样的，那个就是提多，其他的是他的兵。就是当时罗马人的习惯，打了大胜仗之后要凯旋归国，然后罗马城的人就是游街，会把这些掳物还有俘虏来的士兵，敌国的士兵就游街示众，然后大家罗马人欢天喜地。那这个就是描写当时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回罗马的一个盛大的一个场面。那我给大家看这些图片的意义，就是说耶稣所说的那件事，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它变成荒场的日子，跟我给大家看的这几张图片非常有关系。因为当年围困耶路撒冷毁灭耶路撒冷的那个人就叫做提多，也就是大家所看的这个竞技场庞贝，还有这个特别是这个凯旋门都跟他有关系，就是这一个人。简单的历史我就照我写的就读一下。犹太人在主后66年的时候，他们本来是被罗马所征服的一个属国，他那个时候他们决定要叛变罗马，那个详细的原因我就不在这里做交代了。那当时的皇帝是有名的尼罗皇帝，他就派他的一个大将叫做威斯帕先，威斯帕先有个能征善战的儿子叫做提多，派这个父子两个人领军去讨伐这个犹太人。然后他们带着军队去的时候，没有过多久就这个皇帝尼罗皇帝突然就暴毙之后没有继承人，几个大将就争位，就发生了欧洲历史中的一年之中出了四个皇帝的这件事情，都是这些一个大将坐了上去，另外一个不服气把他给弄掉了自己做，但最后第四个得胜的那个就是这个人叫做威斯霸先，他就回到罗马去登上帝位，然后留下他的儿子提多说你继续给我讨伐犹太人。所以在威斯霸先在罗马登上帝位之后，提多于主后70年的2月份包围耶路撒冷，围城6个月，到了终于被他们攻破的时候，罗马兵非常的愤怒，说一个小国抵挡我这么久，所以他们就屠城。有位历史学家叫他挺有名的，叫做 Josephus 约瑟夫斯，他写的那本犹太战史在历史上相当的出名，有详细描述那一次战争的一些经过，根据他的描述就是死了很多人，刚才我所说的有110万人在这个战争中死亡。威斯霸先刚提到了这个人，在79年的时候他死了，然后接着就他这个儿子，就是攻灭耶路撒冷的这一个人叫提多的担任罗马皇帝。提多担任罗马皇帝在位很短，只有2年的时间，主后79到81年。这是我给大家做的一些简单的历史的交代。因为中国人的话不太关心西洋史，而且说穿了，如果你不是犹太人，或者你不是新约研究新约的，你大概也不太了解这一段的历史。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耶稣讲的将来耶路撒冷被兵 围困变成荒场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就在主后70年发生了，记载于所有的史籍，还有到处可以看到他所留下的这个古迹。那这件事情耶稣说的时候是主后30年，事情成就是40年之后，主后70年。好，这是做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背景的介绍。我一开始有跟大家说今天是讲课，对不对？所以我也没有跟大家讲什么道，但是就是想把这段经文说穿了，它是一段相当复杂的经文，要详细讲的话我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其实没有办法把它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我想在结束的时候给弟兄姐妹供应一些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找到一些积极的可以帮助我们生活的一些原则。我还是请大家回到圣经里面看，耶稣他教导的时候他不是很灰心的，而是非常的正面的来教导他的门徒，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首先耶稣他是有一些提醒，你看第8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啊，这点很重要，就是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很多的人啊事啊让你们很容易受迷惑。好，这是一样。那第二点呢，你看第14节，耶稣他对他的门徒说啊，虽然我跟你们说了你们中间有些人会受到逼迫，14节耶稣说你们当立定心智，然后不要担心，不要预先思想分数什么，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这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那后来你看使徒行传，像司提反就是一个例子哈。然后耶稣还讲了第3样事情啊，这个跟我们特别的有关系，因为就算我们有生之日主还没有再来，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也会面对死亡。第28节耶稣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要有气概，不要害怕，不要缩在那里，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第3样。那第4样耶稣是说我们不要迷迷糊糊的过日子，要保持警觉。我们看一下，这是在第36节，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从这些事当中出来，还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那另外还有2样我加在后面的，是圣经另外的教导，就是说等一下会给大家，你们中间应该有些弟兄姐妹有我们教会去年所送的那个月历，如果你有挂在家里的话，你会看到2月份的那一节经文，就是今天的经句，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一句哈。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我把刚才那几个重点呢，我时间有限，我稍微的把它发挥一下。刚才我们看到说耶稣说你们要明白真理，不要受到迷惑，因为将来会有很多事情很容易的让大家来上当哈，可能就是一般的事情也摇动不了你，但是打仗啦，地震啦，出点什么事啦，又什么流行病啦，然后加上说跟你讲话的人他是个牧师啊，是个神学教授啊，你就开始慌了，然后就觉得诶，到底是怎么样，你就会那个风吹来东倒西歪的飘来飘去。圣经说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呢，那个是小孩子的象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长大成人的缘故。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做牧师的一个理解，一个理解就是我后来明白到教会里的基督徒大部分不读圣经，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20年、30年、40年、50年，但是他不读圣经，他听过很多的道，但是他不读圣经，所以圣经里面讲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他其实并不知道，以至于说 他听这个人讲，他就去听那边；他听那个人讲，他就听那边。所以他很容易受迷惑，因为他不明白真道。有些基督徒他一来，就是说他一信主的时候，他的根基没打好，他是听了一篇见证信主的，然后他就以为说基督徒就是读一读属灵的文章，读一读人的见证，或者只要读一些宗教比较厉害的，我读一些宗教书籍，我甚至读这本还是神学课本呢。他就以为读这些就等于读圣经，那弟兄姐妹，那个等不了的。神的话是神的话，人的话是人的话。基督徒要明白真道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去读神的话，读圣经。你不读圣经，我真的是，就是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你还是不明白真道。要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来造就我们。那就光是这个末日这件事，就敌人可以在许多方面来使我们迷惑，受迷惑。光是这个基督末日这件事情，就很多时候有人来迷惑我们。我自己在做基督徒的这几十年遇到过好几次。我可能跟大家讲过，说从前有个很出名的福音电台的主持人，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很多人听那个电台，就是在全美国联合广播的。有一次他写了一本书叫1988，就是说他根据圣经的各样预言已经算出来很厚的一本书，说1988年基督会再来。然后就有人就送我这本书，基督徒你一定要看。我说我不必看，1988年基督要来，说这个人是个异端。那个人听了非常的生气，说你才是异端。那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相当的爱主，但是他不读圣经，他不知道圣经上耶稣曾经说过，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连天使跟人子都不知道的，居然地上有人把它算出来，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但是有人就深信不疑，说这个牧师他算出来了。后来也有些神学教授开末日预言这个大会，很多基督徒去听，要听他怎么把这个日子算出来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有很多基督徒因为他自己不读圣经的缘故，他就以为牧师讲的话就是圣经讲的话，就是说我听这个牧师这样讲的，你那个牧师那样子讲的，那我要听谁的？那如果说这个牧师说请大家翻开圣经第几章第几页，我们来读，然后这一节圣经是这样子讲，对不对？哦，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没有人知道，大家读了，白纸黑字讲的是耶稣的话。然后他走的时候会说，这个是你讲的，你说没有人知道，可是上次那个牧师说知道。那就是说变得说他没有办法分辨，说这个是圣经上的话，是耶稣的话跟人的话，就算你白纸黑字的印在那里，他也会起疑惑。那这是因为他从一开始没有读神的话语，以至于说神的话语摆在他面前，圣经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把它当作是人的话。这是一个，耶稣说你要明白真理，不要受迷惑。第二个就是当立地心志，坚信主的保守。大家知道近几年来中东那边传来的新闻，就是说因为这个伊斯兰国的兴起，然后有些基督徒，有时候是整个村庄的基督徒，因为他那一村子的人都是信主的，然后他们就一村人一村人的这样被杀害。就是你说基督徒被杀害殉道这件事情，难道在21世纪今天还有发生吗？的确是有发生，而且不单是在一些偏远的角落，在你就在美国里面，因为你信主的缘故，也许不是有人会杀害你，但是有人会攻击你等等。耶稣说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当立定心志，坚信主的保守。那这点我就不多说了。下面一个，耶稣说应当要有一个勇敢的态度，就是挺身昂首，欢迎那日子的来到。 有人在那边说啊，你们基督徒就是躲在一起抱成一团，彼此相爱，好像怕外面冷在一起来取暖，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险恶。其实最知道世界险恶的就是基督徒，因为头三年的教会史就是一个血泪见证史，三百年的教会史，头三百年基督徒经过了无数的逼迫，纯粹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也许就被抓起来，有的被关，有的被杀，有的就在刚刚那个竞技场，那里面死了很多的基督徒，还有一些更残忍的说死法，我不能在讲到的时候说出来。但是很多人基督徒被逼迫，但是弟兄姐妹是这样子，耶稣他说逼迫的时候也是见证的时候，结果就是越逼迫，然后基督徒越见证越传扬出去，然后对于这个世界末日说终于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主耶稣他的那个讲话是非常积极的，他说你们给我挺身昂首，不要害怕，不要畏缩，就算你我的日子没到，你的日子到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你给我挺身昂首，刚强壮胆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不管什么事情，神的儿女有神的儿女的态度，就算是生命到了尽头还是要挺身昂首。耶稣说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没结束，你以为是结束了，没结束，在主那里还有新的生命。耶稣他说但是你们要注意，就是要保持警觉，你们要常常的警醒祷告。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这件事情，圣经里面讲到祷告的时候，他很少是讲个人的祷告，很少是说啊，你们在家里灵修的时候好好的祷告，很少这样子讲。圣经里面绝大多数讲到祷告的时候是团体的祷告，是信主的人聚在一起来向天上的父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主导文教导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说我亲爱的天父，也没有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呢，使徒行传一开始众人在耶路撒冷的楼上同心合意一起祷告，在祷告当中神感动他们，叫他们传道，教会产生。那这个团体的祷告，我刚做牧师的时候，做传道人，那个时候在一间大教会当助理的牧师，教会里面有位老执事，头发都白了，全教会的人都尊重他。那个时候我刚出道，你还年轻，老执事就对我说了，教导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说我在教会几十年从来没有缺席过祷告会，因为当初我自己年轻信主的时候，我的牧师就教导我们说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倚靠神，你不倚靠神你去祷告什么，祷告就是倚靠神，不倚靠神不能做神的工，所以你们一定要来教会祷告，否则就不能做工。那他就说我就是学了这一样，所以几十年来风雨无阻，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只要是祷告会时间到了，他们就开着车到教会去祷告，起码我可以作证，就是我在那个教会的几年，我看到的是他们每次祷告会他们夫妻都在，所以我相当的敬重他们，光凭这一点我敬重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团体祷告的重要性。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可能基督徒觉得比较听得进去的，心头感到温暖的，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花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古时候的希腊人认为有四种爱，所以他们有四个字来描写不同的爱。第一种爱呢，它这个字叫做 Eros， 表示的是男女之爱。第二个叫 Stoge， 它表示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亲子之爱。第三个叫 Philia， 讲的是兄弟之爱跟朋友之爱。最后那个爱是最特别，叫做 Agape， 讲的是无条件的爱，永不改变的爱。如果第一个男女之爱，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情爱，第二个 亲子之爱，我们叫它是慈爱。第三个，朋友兄弟之爱，我们叫做友爱。那第四个，我们可以叫到它做圣爱，就是神的爱，永不改变，无条件的爱。圣经讲的这个彼此相爱用的是哪一个字呢？是情爱还是慈爱还是友爱还是圣爱呢？他用的是第四个字，用的是圣爱。说神怎么样爱你们，主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我最后讲的这一点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就是当耶稣讲到这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提到了万物的结局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知道这一切其实并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在神那里并没有结束，我们的神他是永生的神。诚如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所说的，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永永远远的是神。那信神的人也都是在神面前是永远活的。这件事情大家应该要记得，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正道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圣殿。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一个关于耶稣的身体跟圣殿的故事。那一次也是耶稣他去洁净圣殿，犹太人看到了很不服气，就说你凭什么做什么，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那耶稣就说了这句话，大家注意，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不相信，就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约翰福音第二章18到22节。耶路撒冷的圣殿虽然被毁了，可是有一座圣殿是永远无法毁灭的，这个圣殿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耶稣说这座殿被拆毁，但是三日之后复活。耶稣之所以这座圣殿这个身体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因为我们不想要回头，不想要归向神，可是主耶稣基督却爱我们。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三日之内我要再重新建立起这个殿。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基督里，你说我信主了，受浸了，我在基督里，那你就是在这一座永恒的圣殿里面。这座圣殿，新的圣殿要存到永永远远，你会永远在圣殿当中瞻仰神的慈美，因为你在基督里面。那不但是有一座新的圣殿，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有新天新地跟新的耶路撒冷。虽然万有都过去了，但是随着这个新的圣殿、新的耶路撒冷还有新天新地的降临，所以在神那里并没有结束。我来读启示录第21章1到4节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启示录21章第1到4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新的事来临了。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圣殿的最后一天你教导我们关于万物的结局，又鼓励我们在主里面看到新的盼望。天父，我们其实不太思想这些事情，但是耶稣却谆谆地教诲我们，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 进入我们众人的心中，帮助我们以一个有一个天国的意识、属天的盼望，来积极勇敢的度今生的日子。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